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4月21号宣布提名他做副总统时的一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伊莱拉特纳出任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并没有比拉特纳更好的人选来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白宫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拉特纳目前是国防部中国工作组组长和国防部长特别助理。在2015年到2017年期间，拉特纳博士是当时拜登副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2011年到2012年担任国务院中国事务部主任，更早前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担任专员。美国和日本领导人在上个礼拜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了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二4月20号表示，日本不会军事介入台海冲突。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在日本众议院一次全体会议上，一位在野党议员询问日本是否会在军事上卷入台海相关问题，来到符合美国对抗中国的军事战略呢？菅义伟对此回应说，美日声明提到台湾并不是以军事介入为前提。另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另一位在野党议员称，联合声明中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呼吁可能会改变局势。菅义伟表示，日本希望围绕台湾问题能够通过有关各方直接对话和平解决。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通话，并再度谴责中国继续任意拘留两名的加拿大人。白宫星期三4月21号一份新闻稿中说，拜登总统当日和杜鲁多总理通话，讨论了即将召开的气候峰会如何应对新冠大流行，以及中国政府不公正地继续拘押加拿大人康明海和麦克尔斯帕法。白宫的声明说，拜登总统谴责了对康明海和斯帕法的任意拘押，并重申美国致力与加拿大坚定站在一起，争取他们获得释放。自从今年1月20号上任以来，拜登多次通过视像会议会见杜鲁多，每次都公开谴责中国对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拘押，并保证会努力争取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灰达市一间豪华酒店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导致多人伤亡。据说攻击目标是入住这间酒店的一个中国代表团。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4月21号晚间，初步调查显示，一辆载有炸弹的汽车在酒店停车场爆炸，导致至少4个人死亡，10多人受伤。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艾哈迈德在一份声明中称，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事件。他还说，当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龙容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正在外面开会，并没有在酒店。巴基斯坦塔利班組織聲稱發動了今次自殺式襲擊，但是未有提到誰是攻擊目標。有些人相信當地的反政府組織企圖攻擊中國代表團。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四4月22號表示，台灣已經開始評估到2050年時怎樣去實現零排放。在此之前，環保組織批評台灣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做得不夠，台灣在北京施壓下被大多數國際機構和條約排除在外，但熱切希望表明台灣是國際社會的負責任的成員。星期三4月21號，歐盟達成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氣候變化協議，該法律將新的更加嚴格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置於其政策制定的核心，使到它在2050年之前實現零排放。中國還表示，它目標是到了2030年達到碳排放峰值，並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印度目前成為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的重災區，印度每日確診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連續多日超過20万。2月上旬開始的第二輪冠狀病毒疫情幾時達到峰值不得而知。多間傳媒報導，根據印度衛生部門星期三4月21號公布數據，過去24個鐘頭，印度全國新增295,041宗的新冠確診病例，創下印度疫情爆發以來單日新增病例數目最高的新高。截至到星期三，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第七日超过200,000，同时印度各地的医疗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据报濒临崩溃，堪比来势汹汹的大海啸。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海上军力擂台越筑越高，台湾获得美国和日本等盟友鼎力支持。我们亦会报道拜登总统将会在地球日高峰会议上直接去谈论有关气候变化的问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第一宗记者查册报道721事件被法庭定罪罚款，香港记协就指今日是传媒黑暗的一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电台外判编导蔡玉玲在去年制作721元朗白衣人袭击市民事件一周年的电视特辑，透过车牌查册去寻找事发时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被香港警方控告查册的时候作出两项虚假陈述，在星期四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判罚款大约$775，成为首宗记者因为查册作调查报道被定罪的案件。蔡玉玲回应判决时形容结果令人伤心以及难受，他依然坚信查册无罪，新闻自由无罪，他需要考虑是否提出上诉。香港地协等七大传媒工会就表示今日是传媒黑暗的一日，并且质疑香港基本法已经无法保障新闻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9年7月21日晚，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大批着住白衫怀疑有乡士和黑社会背景的人手持木棍、铁枝、藤条等的攻击性武器，在元朗西铁站一带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香港电台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外判编导蔡玉玲，去年5、6月期间制作721事件一周年电视特辑，名为《721谁主真相》。佢两度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的时候，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俾观众了解事发的时候更多细节。节目播出之后，引起社会极大回响。蔡玉玲去年11月3日被警方上门拘捕，指控他透过车牌查册的方式取得2019年721事件现场车辆的车主资料，警方怀疑他不正当使用资料，控告他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成为首位因为查册作出新闻报道而被拘捕的记者。案件3月24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由裁判官徐以薇处理。蔡玉玲开庭的时候对两项控罪清晰表示不认罪，亦都选择不自辩。经过当日的审讯之后，法官星期四即是4月22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作出裁决。法官表示，蔡玉玲申请车牌查册的时候选择其他交通运输事项为理由取得车牌查册资料，包括车主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地址等敏感的个人资料，而他将相关的资料用作采访和报道，并不是与交通及运输有关的用途。法官认为他所作出的陈述属于虚假陈述，裁定蔡玉玲两项罪名成立，合共被判罚款$6,000，即是折合大约$775。蔡玉玲成为首位香港记者因为查册作出调查报道而被定罪，他闻判的时候在法庭激动流泪，有女律师上前拥抱安慰。 香港記者協會、港台工會等數十名新聞工作者和市民在法庭外高呼口號聲援蔡玉玲。蔡玉玲步出法庭的时候，大批支持者拍掌声援。她会见记者回应判决的时候再度流泪，她形容判决令人伤心难受，她坚信查察无罪，新闻自由无罪。
今天的判决是令人难受的，是伤心的。今次法庭裁決的不是我一個人，是整個行業，是香港的所有記者。今天法庭的裁判竟然是判我們過去一路行之有效去查找真相的工具是有罪。那這個個人對我來說是，我是很不認同。今天法庭可以判決我負上刑責，但我堅信查察無罪，新聞自由無罪。
蔡玉玲表示，她不知道今次的判決對新聞界有什麼影響，她希望業界能夠一起找到方法，繼續信守價值，履行記者的天職，不要輕易放棄。
我不知道今次的判決有了這個案例，究竟對未來新聞界有什麼影響。但我衷心希望業界我們可以一起找到方法，繼續去順守我們的價值，繼續履行我們的天職，我們不要就這樣放棄。
蔡玉玲又表示，她不認同裁判官的判詞，認為今次的案例是不按比例地限制新聞自由，也沒有平衡新聞自由和公眾知情權。她又表示，條例上根本沒有指出相關的字眼，對業界帶來非常壞的負面影響。
根據今天裁判官的判詞，我的理解是，其實即是他認為即使日後新聞界去就住一些就算是明顯跟交通及運輸有關的事宜，舉個例來說，可能是有一宗交通意外的車主不顧而去，即使新聞業界好像過去這樣去進行車牌查冊，由於記者本身不是當事人，事件和自身無關，有那些情況呢，應該都會根據今天的判決呢，就會是日後都會是違反虛假陳述這個罪行。我認為這個判決是毫不合理，同埋係不按比例地限制咗新聞自由，亦都冇喺新聞自由同公眾利益、公眾知情權之間作出平衡。咁遑論其實條例本身就冇與自身相關有關嘅字眼，所以今日裁判法院就住我呢個案例作出咁嘅判決，我會認為係對業界帶嚟非常壞嘅影響。
對於是不是提出上訴，蔡玉玲表示需要時間和律師商討，她都要考慮自己將來的去向，但是強調不會影響她在新聞工作上的價值觀，她都不認為自己有罪。蔡玉玲亦都語帶哽咽地表示，過去兩年之內，她以鏗鏘集編導的身份製作《721誰主真相》等專題報導，是她的驕傲，她引以為榮。蔡玉玲又說，她將來不一定要做香港電台的記者。
我想做記者，但其實我不一定要做香港電台的記者，不一定要做鏗鏘集的記者。我覺得其實跟所有新聞從業員一樣，可能眼前的平台會一個一個面對打壓，或者一個一個被消息，或者面對不同的困難。但我覺得只要大家繼續想做下去，都仍然是有空間。所以我想這個是我會繼續嘗試在這個新聞行業度繼續努力。我希望這個會是大家見到我對今次判決的最好、最積極的回應。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代表七大传媒工会宣读宣言，回应今日的裁决表示，警方拘捕蔡玉玲是错误的决定，律政司正式检控是一错再错，法院裁定罪名成立是错上加错，他形容今日是传媒黑暗的一日。
法院今日裁定记者罪名成立是错上加错，记者查察无罪但被判有罪，進行正常採訪工作被判違法，是狠狠地摧毀了香港僅餘的新聞自由。我們感到心情極為沉重，悲憤莫名，痛心疾首。今日的香港記者因為履行職能讓涉及公眾利益的資料曝光，竟然要負上刑責，是新聞界黑暗的一日。
杨建兴表示，基本法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今次的裁决令人质疑基本法已经无法保障新闻自由。他强调记者查册并不是出于私利，何罪之有，
是香港蒙羞的一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清楚白纸黑字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又有何保障呢？而家七二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警方备受批评，甚至有警黑勾结的说法，传媒工作者追求真相、查察求证、报道，希望披露更多的资料，真相才能大白，公众才可以做一个公正的评论，记者求真并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出于公众利益，何罪之有。
杨建兴又表示，在聆讯的过程当中，港府的律师只是强调要重视私隐，以打击起底为名，不谈新闻自由，不谈传媒监察，不谈社会透明度，不谈公众知情权。他认为客观上是协助有权有势的人掩盖事实，不符合公众利益。杨建兴表示，历史会记住这一日。
历史会记住这一日，亦都必須要記住呢一日。記者查測、追尋一啲事件嘅來龍去脈，有助釐清七二一事件邊個人應該負上咩嘅責任，係彰顯咗傳媒第四權嘅監察功能。政府將記者送上犯人欄，法院定咗記者有罪，嚴重衝擊咗第四權。新聞自由喪鐘響起。
楊建興又表示，法院完全沒有考慮傳媒的採訪是不是符合公眾利益，亦都沒有考慮監察的功能，完全不符合基本法的保障。他並且批評法庭只是狹窄地演繹法例的字眼。他反問法庭，記者日後怎样可以作出调查报道？他认为裁决可能会增加传媒查册的法律风险。他又担忧警方事后会再作调查，甚至起诉过往曾经查册的传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星期四是地球日，拜登总统邀请了40名世界领袖参加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虚拟高峰会议。在特朗普总统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之后，美国在这方面的国际地位并不稳定。活动人士就希望拜登可以扭转局势，但要做到并非易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巴拉窝纳的报道。
We're going to rejoi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as of today.
美国总统拜登说，我们将要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就在今日，在上任的第一日，拜登总统的目标是要令到大家知道气候变化将会是他施政议程的首要之务。拜登的地球日峰会有意向世界领导人展示特朗普政府漠视问题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政策专家 大卫雅斯科是这样讲的。
It'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S. to come back onto the scene, to show that it's taking climate change seriously.
这个是美国重新登场，表明对气候变化认真看待的机会。面临的风险正在升高，随着更多的山火、更严重的干旱和更强烈的风暴，显示出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越来越明显。2015年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的目的在于遏止全球变暖，但专家说这个在巴黎设定的目标渐行渐远。科学家联盟的气候政策主任雷切尔·阿利图斯是这样说。
We're at grave risk right now. We're seeing temperatures continuing to climb. We're seeing emissions continuing to climb, go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where they need to. And that's why so many are calling this a make or break decade.
他说我们正在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目睹气温节节上升，排放继续增加，这个同需要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而这个就是为什么咁多人將呢十年稱作成敗關鍵嘅十年嘅原因。幾十年嚟，全球排放量保持穩定上升嘅趨勢，當前嘅政策繼續落去，更加係雪上加霜。但雅斯科話，要避免氣候變化最嚴重嘅衝擊，咁要喺2030年之前，排放必須減少將近一半。世界資源研究所氣候政策專家大衛阿斯科繼續話：
If you don't start bending that curve now, the trajectory that one would have to be on following 2030 is just, you know, one that would be.
如果你而家唔開始壓止增長嘅趨勢，咁樣大眾喺2030年後所企圖達到嘅進程將會好難實現。積極的活動人士呼籲拜登宣布美國到2030年減少排放 50%。 白宮表示在峰會之前將會宣布目標。拜登看到了應對氣候變化機會，好像是建造太陽能和風能以及電動汽車充電站，這些都是無法輸送到海外的工作。這個是他的 2.3 萬億美元基礎設施計劃的基石。拜登繼續話：
The American Jobs Plan will lead to a transformational progress in an effort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with American jobs and American ingenuity.
佢話美國就業計劃將會帶嚟變革性嘅進步，要通過美國人嘅就業同埋美國嘅創造力嚟到應對氣候變化。但呢個計劃必須得到國會通過，而共和黨人堅決反對。共和黨籍國會參議員約翰·圖恩解釋話：
It is a massive expansion of the government, financed on the backs of the American taxpayers with taxes that will hurt the economy and cost us jobs.
佢話呢個係政府利用美國納稅人進行嘅大規模擴張所徵收嘅税金，會傷害經濟並造成就業損失。目前仲唔清楚美國係咪會按照拜登嘅要求去削減。一嚟就會削弱了美國在全球的地位。尼斯卡寧中心氣候政策主任約瑟夫·馬庫特解釋話：
Until we can sort out those politics, it's going to be tough for us to claim this leadership mantle internationally on the top line numbers.
他說除非我們能夠搞清楚哪些政治因素要在國際上釐清新舊任領導人之間一些最重要的問題，將會很困難。同時，外界關注的其他主要污染國家，包括世界最大的污染國中國同埋污染增長最快的印度，佢哋將喺11月聯合國在格拉斯哥舉行的一個主要會議之前宣布佢哋嘅氣候計劃。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巴拉哥納在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最近中國在台灣海域頻頻軍演，導致台海緊張局勢加劇，並且直接牽動了美日同盟和中國的海上軍力擂台。美日兩國明顯意識到中共對台灣的威脅日益增高，不是外交和防衛上對台海安全都有劃時代的積極動作。在這個時候，最核心的台灣無論民間或官方就竟然是未見任何強烈的反應。專家就指出，頻繁的軍演仍然是另有目的，而台灣因為美日同盟擴大戰線的支持，反而對本身的安全信心倍增。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向令在台北的報導。
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发现中国辽宁号航母及其他的五艘军舰在宫古岛海域活动，通过国际水域向南航行。之后日本派出了驱逐舰，包括一架 P1 海上巡逻机以及一架 P3C 反潜舰巡逻机监视中国的动向。与此同时，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打击群亦都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这是罗斯福号2021年第三次进入该个海域。4月12号，辽宁号和美国罗斯福号反向错身自过，之后一直停留在沙马尔东300公里不动。同日中国派出了25架的空机是侵扰台湾西南空域，以此无疑协同作战攻击美军航空母舰。从去年开始，中共对台军事侵扰的频率就持续升高。据台湾国防部统计，至2020年1月至12月底，中共军机和军舰持续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都是双双破系千次，其中超过380架次共机是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越过台海中线的次数更加创下了30年以来最高的数目。相较于过去，中共机舰扰台不单止频率提高，而在架次以及强度亦都大幅度上升。中国辽宁号航母在4月初逐渐接近台湾海域，美日纷纷派出驱逐舰监视它的动向，中共亦都不甘示弱，派出25架空机是侵扰台湾西南空域。新华社消息说，辽宁号航行台湾周边海域是年度例行演习，目的是包括检验军事成效以及是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中国航母及战机的数量以及战力目前不及美国，所以辽宁号非常之刻意避开同美军对战。美国亦都了解到这一点，所以驱逐舰马斯廷号以及是马孔号在台湾东部都是避开同辽宁号是正面冲突。这样双方航母进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余中基认为，包括这一次的辽宁号和罗斯福号双方的演习在内，美中最近在台海附近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在这抢夺国际媒体版面的话语权。
那中国方面，它事实上也是要对全世界啊做一个宣示，就是说，
余中基表示，中国方面要对全世界宣示，中国的海军已经从近岸走入南水海军，亦就是它具有远洋的巡弋以及战斗的能力。他想是藉这次的好好地对所谓的大外宣、大内宣作出宣扬中共的海军军力。美国的罗斯福号在这个时间点是进入南中国海区域，美军亦都了解中国刻意在这个阶段利用国际媒体是聚焦在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巡弋进入南中国海，做一个大的外宣。如果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进入，自然亦都会吸引到国际媒体相关的注意以及报道。余中基认为，美中双方是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了有关国际媒体版面的较劲，而非真正有意义的开打。特别是中国威吓台海的主要目的并非试图挑起战争，而是对外展示军力，对内带动舆情。而美国发布他们驱逐舰马斯廷号舰长翘着腿在菲律宾海域笃定监视辽宁舰活动的照片，是对认知作战的一个成功的反制，
表示就是说美方在对辽宁舰的掌握上面充分的余
中基表示，这个表示美方在对辽宁舰的掌握上面充分暴露出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的经验不足或者是防御的漏洞，让马斯廷号能够靠咁近，亦就是说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的战力事实上是非常之薄弱。这张照片占尽国际媒体的版面，台湾媒体连续头条报道，论证节目亦都连日讨论美军面对中共航母的气定神闲。辽宁号在宫古海域的活动亦都引起了日本的紧张，日方是派出了驱逐舰对中国航母进行信息收集以及监视。从3月份美日二加二会谈到刚刚闭幕的美日峰会的共同声明当中，明确地记入台海的和平稳定，明显是美日同盟对中国近来在台海军事威胁的共同表态。对于中国持续以机舰侵扰尖阁诸岛海域，日本已经是倍感威胁。 積極同美國合作，協防台海已成為日本響維持印太地區和平同安全繁榮嘅任務。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迪響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就係咁話。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由美日峰会的联合声明当中可以提到，日本已经充分展现身为国际领袖的自信和决心，不单止将在东中国海争议问题上面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亦都强调他们在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视程度。由日本国内民调显示，近七成的日本民众在台湾受到军事攻击时候认同日本出动军队保卫台湾。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的安全对日本来讲是生死攸关，究其原因首先是台湾位于中东到日本的重要海上通道，这个亦都是中日战争后日本提出让中国割让台湾的原因。其次，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重要地理位置，可以从日本经台湾到菲律宾，如果中国攻下台湾，亦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太平洋，日本南方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太田文雄表示，一旦中国入侵台湾，不单止是对台湾的攻击，还是需要控制它周边的区域，将会从离台湾大约是200英里的石垣岛和宫古岛进入海域，这样日本对西南列岛西端的主权将会受到侵犯。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国家主权受到攻击的时候，自卫队是可以依法动员反击。太田文雄认为，美国是保障台海安全的领导者，中共若然是武力侵台，亦都必然攻击美军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
问题是飞机基地的
太田文雄表示，问题是美军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只是有两个，就是加守立以及是蒲天间。中国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就高达39个，如果中国武力侵台，很可能会攻击位于冲绳县的加守立以及是蒲天间基地，这个就是对日本的领土构成侵犯，自卫队就必然出动，日本的积极防卫显然就是给予了台湾打了一支的强心针。对于这次辽宁号的演习，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寿成4月5号放话，今后中国海军仍将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长年被类似言语威吓的台湾社会理应倍感压力惶恐不安，但是这个时候却是未见太过强烈的反应。
It's primarily a issu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宋文迪解释话，主要是边际效益的递减。从1996年台湾首届总统直选前开始，每当有总统选举或者重大事件，共军就是在海峡举行大型的军事演习。自2016年以来，更加是有军机举行晓台巡航演习，而且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数十年来，到台湾每年都是被形容成为存亡于弹夕之间，战争随时要爆发，久而久之边际效应就自然会递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恐吓武力犯台已经是数十年的老把戏，威慑力大不如前。部分学者亦都预计，中国为了2022年举办北京冬季奥运会，而习近平亦都将会面临任期延续的重头戏，因此不会侵略台湾。宋文迪认为，这次虽然不无影响，却是非常之充分解释，因为这些原因都未妨碍战狼外交的进击。事实上，台湾社会对于军演的冷感主要是归功于国际上的支持，其中也是以美日为首，加上澳大利亚、印度还有欧洲的凝聚力的强化。他强调，中美关系恶化，台湾的战略地位就更加显得重要，美国对台湾安全保障的可信度亦都相对提高，所以当中国频繁绕台，台湾人对于美国对台支持的力度反而更有信心。
Another factor is that US has been showing ever greater capacity to
宋文迪表示，美国正在展示近年少见的拉帮结伙能力，而暗藏抗中意图的四方安全对话亦正在是渐渐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在他们四个发起国的基础上面逐渐扩大。近来英国提出申请加盟，德国以及日本签署了情报合作协议，法国亦都刚刚在孟加拉国参加相当于四方加一的法美澳日印 五角联合海军演习。中美关系不佳，台海两岸对立，即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友的区域延伸，连接性以及凝聚力就会提升，台湾对自身安全就更加越具信心。美国驻澳大利亚代理大使高德曼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中是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在被问到台湾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澳大利亚在印太冲突当中的角色的时候，他强调美方将会同盟友澳大利亚等等一同运作，除了军事合作之外，还要进行战略规划，台湾显然是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4月14号透过视讯出席印度瑞辛纳对话的时候，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且强调美国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改善台湾的军事力量。美国印太司令部亦都致力于促进和台湾军队的联合相互操作性训练、准备以及专业性的发展。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2020年中共年报分析说，从结果来看，中共2020年对台军事威吓对台湾长期的国防制度、军购以及在实质同盟上面反而起到正面的效果。这些的威吓促使到台湾内部重新思考国防的重要性，检讨服役以及防御制度，亦都引起了相关专业对国军作战的讨论以及民众的支持。美国对台军售攻击性武器更加理所当然，而因地缘而在海空防卫上面和台湾有紧密关联的印太地区，又以美日同盟为首，结合纷纷加入的欧洲强国，形成了演习大串列。获得国际实质性支持的台湾面对共军侵扰，松容不备北京军事恐吓的初衷恐怕是适得其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致力于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二发表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国排在117名，亦即是倒数第四，台湾名列亚洲第二，排在第43位，而香港就名列第80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是这份报告覆盖的180个国家当中，北欧是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挪威连续第五年排名第一，芬兰、瑞典、丹麦紧随其后。而新闻自由度垫底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土库曼斯坦、北韩和阿纳特利亚。这份报告表示，在囊括180个国家当中，73个国家的新闻业完全被限制或者严重限制，在59个国家部分受到限制，两者涵盖了报告覆盖的国家的 73%。 新闻是对抗假消息最好的疫苗。无国界记者秘书长德洛亚在一份声明中说，但很不幸的是，新闻经常被政治、经济、科技甚至是文化原因所左右。他强调，新闻是对抗假消息、确保民众了解各种实情之后进行公开辩论的最好的途径。新闻自由指数衡量的是记者获取信息和进行新闻工作中遇到的樽颈。无国界记者美洲分部总裁安娜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说，很多国家的政府利用新冠疫情来阻碍传媒工作者获取信息。他说，显然新冠病毒本身就对传媒自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包括了一些国家利用新冠疫情来限制记者与受访者会面，了解实情真实的情况。纳尔森说，另一方面我们都看到了对新冠疫情本身疫苗有效性以及涉及这次疫情的假消息蔓延。无国界记者的报告指出，这种情况在亚洲、中东和欧洲尤为明显。报告还指出，公众对记者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在对28个国家当中的调查中，59%的人表示记者通过传播假新闻而估计去误导公众。中国在这次报告中位列177，与2020年持平。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后，中国当局进一步收紧了对于新闻和信息传播的控制， 七名記者因為報導新冠疫情被關押，超過450名網民因為傳播疫情假消息而被逮捕。在新冠病毒從中國傳播到全世界的同時，言論審查這個病毒也在蔓延中。我們看到中國的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使用了多重的工具來控制中國互聯網用戶能夠得到的信息。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說，報告指出中國當局成功建立了一個新的模式，利用新科技和網絡警察來監控資訊，在網絡上對人民進行審查，並且在社交媒體進行宣傳。中國的各型媒體和私人媒體都收到了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控制，當局還向外國記者的工作制度做了很多的困難。同時北京試圖推廣中國影響力下的新媒體秩序來輸出它的高壓模式。至此到目前，中國仍然是世界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超過了120名記者入獄，他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今年香港也被列在第80位，於去年持平。無國界記者組織說，中國政府在2020年通過國家安全法，使得北京當局能夠更大程度地去干預香港，而顛覆國家罪成為了香港記者本職工作的重要威脅。報告特別提到了《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因他的民主理念而遭到逮捕，香港公共廣播機構香港電台正受到政府全面的恐嚇來限制他的編輯自主，同時包括眾新聞、立場新聞、端傳媒、香港自由新聞和香港獨立媒體網等一些私營網絡傳媒正在積極抗擊這一種的壓制，外界對這些傳媒的支持度和他們的受眾亦都不斷擴大緊。無國界記者東亞辦事處的代表艾偉昂對德國之聲說，香港在2002年的排名是第18位，現在是80位。他預計如果香港情況不斷惡化，他的排名將會不斷地下降。香港新聞自由狀況不斷惡化，不單止對香港居民來說是一件壞事，對中國人來說也是一件壞事，因為每當香港的自由度降低，中國人期望的自由度就會自動降低。他解釋說，這份報告還特別點名亞太地區的除了中國和香港之外的其他10個國家，他們都利用了新冠疫情來控制資訊的自由流通。泰國、菲律賓和柬埔寨在2020年通過高壓法律來壓制任何批評政府的聲音。報告點名馬來西亞，它排名直降18位，去到第119位，是這次跌幅最大的國家。馬來西亞新政府在2020年通過反假新聞法，使到當局能夠鎮壓不同聲音，而只是承認官方的版本。另一方面，緬甸的排名下降一位至140位。報告指出，昂山素姬領導的民選政府在2020年以打擊新冠為藉口封鎖了221個網站，同時軍方阻撓記者報導該國的種族衝突，亦都導致他的排名下降。在今年2月的政變之後，該國的傳媒自由度進一步下降，軍政府重拾2011年前對傳媒的管控，包括關閉傳媒、逮捕記者和嚴格審查。緬甸的新聞自由一夜之間倒退了10年，報告最後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前總理溫家寶悼念已故母親的長篇文章被中國的互聯網平台禁止轉發分享，引發了關注。温家宝的文章被限制的原因，据称只是因为文章里面提到的四个字就是公平正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陆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温家宝的文章3月26号到4月6号分4次在澳门导报上连载，中国的凤凰网等的新闻门户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不过这篇文章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上已经被屏蔽。4月17号微信公众号学人 Scholar 是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随后被禁止转发或者分享到朋友圈。微信提示这个文章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的规范。 温家宝的文章从中国的抗战开始写起，写着谈到他的父亲作为小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到60年代受到的磨难，然后讲他作为中国总理2009年访问英国的时候在剑桥大学遭到在校生掟鞋的事件。文中写到，事件之后他的母亲很担心，但他仍然坚持中英友好。温家宝对掟鞋事件的描述被认为与现在的中国战狼外交形成鲜明对比。温家宝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说，他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的和对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他为此呐喊过、奋斗过。这个是生活当中让他懂得的真理，亦都是妈妈所给予的。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温家宝悼念已故母亲的文章之所以被禁，就是因为提到了公平正义这四个字。他们认为在习近平任内，不同声音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是缩小，而审查的范围扩大。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执政的共产党不断加强对中国互联网的控制，严禁网民在网络空间讨论历史问题。中共网信办四月初开通热线，用于举报诋毁执政的共产党和他们历史的网上评论，宣称要在中共成立100周年之前打击历史虚无主义者，营造建党百年良好舆论氛围。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北京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说，这篇文章代表了中共党内另一种的声音，与过去几年压制异议的做法完全不同。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兼职教授萧强认为，对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审查涉及高层的官员，反映出中共内部对习近平形象受到是即使一点点的威胁的固有的焦虑。萧强也是追踪中国网络审查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的创办人兼主编。萧强对《金融时报》说，中国科技公司雇用的几千名的内部的审查员经常在没有接到政府直接命令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但是温家宝的资历就意味着审查的决定必须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他说，正是由于习近平自身对在中国社会当中的权威和形象的不安全感，才导致了这样的审查。BBC 中文网报道说，中国政治学者韦博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选择在胡耀邦去世纪念日前夕发表这篇文章，从自己苦难的家史谈到希望中国有公平正义，暗含强烈的政治的信号。他认为目前正值中共建党百年纪念，强化权威，为了预计明年召开的20大做准备，温家宝选择这个时间是发表这篇文章，是公开表达对当前执政者的不满。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发文评论说，温家宝的文章其实已经做了自我审查，全篇没有民主法治四个字，即使是这样，文章依然被禁止转发分享，可见大陆的权统治当局对民主法治有几咁恐惧，他们恐惧人民的权利。温家宝被认为持有自由主义观点，他在担任总理期间曾经谈到中国的民主和言论自由。1989年温家宝总理与改革派领袖赵紫阳一起是看望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当中的亲民主抗议者。 BBC 引用中国资深传媒人钱刚的观点认为，温家宝在中共中央常委当中走得最远，他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诉求表达得最迫切、最彻底的人。根据路透社报道，微信和新浪微博的运营商以及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的要求。根据 BBC 中文网报道，记者星期一早上是致电澳门导报试图询问撰稿的详情，但是电话一直未有接通。温家宝的母亲是名叫杨志云，曾经用名杨秀安，1921年农历11月14号生于天津北郊宜兴埠。他写话，妈妈好强、自立、向上。妈妈是翻学不多，为了稳工，曾经读过师范专科学校培训班，暴记夜校。温家宝回忆话，他母亲30多岁的时候，又要操持家务、管教孩子，又要上课、写作业。1954年，他忍痛离家，同一群年轻人到甘肃支教。温家宝说，母亲在1959年到东门里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他年轻的时候读书多，语文基础坚实。温家宝在文中说，妈妈一生简朴，活得清白。 1950年他们全家搬到天津，一家五口靠他父亲每月37元的薪水，住的是一间几平米的小屋。他的妈妈省吃俭用，三个孩子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温家宝说他自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简朴的生活习惯贯穿一生。温家宝在信中回忆，妈妈教他做人，他担任国家总理期间，妈妈一直很忧虑，曾经两次写信给他，一次是2003年11月，另外是一次2007年是10月，两次分别是温家宝担任第一任期和即将担任第二任期总理的时候。第一封信写话，你今日能够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没有任何靠山，屋企里面就不用讲了，得来是几咁不易，你的性格力求完美，但是国家咁大，人口咁多，很难做得完美。他要求温家宝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万记住孤树难成林。第二封信写话，过去五年的成就是你用心血换来的，来之不易，后五年的工作是艰难复杂的，继续保持谈何容易，咁大的国家，咁多的百姓，经济又是咁错综复杂，很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它的效果能够达到一半就应该谢天谢地了。咁多事，你一个人的膊头有几阔能够承受得住呢？这个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平平稳稳度过五年难关。温家宝说2009年放映的时候遭遇掟鞋事件，被当时收看电视直播的妈妈看到，当时温家宝的母亲88岁，他因为担心儿子是受到刺激而突患脑血管栓塞，从此视力减退，说话困难，行走不便。温家宝在中南海工作了28年，其中有10年担任总理，他说对他这样出身的人来讲，做官本来是偶然之事，他奉命为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受事之耻，即常作归计。温家宝文中对已故母亲的回忆非常正能量，但是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2012年一篇总理家人隐蔽的财富的文章，让外界看到温家宝母亲的另外一面。文章当中有一段写话，公司与监管记录显示，现年90岁的总理母亲杨志云不单止不再贫穷，而且绝对富裕，至少在纸面上。记录显示，单单在他名下一项对中国一家大型金融企业的投资，就曾经在5年前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文章仲写话，在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他的多位亲属变得极为富有。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今个月初宣布新的美台交往准则，为双方扩大全世界外交人员接触增添新的动力。除了加强双边关系并且推动彼此在当地的合作项目之外，另一层作用是要抗衡中国在全球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台湾外交官就说，北京在太平洋地区正在企图通过取得关键地点的所有权获得战略优势，美台双方必须合作防范中国以这个战略的优势削弱在地区上的民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月帕劳总统魏树仁访问台湾，启动台湾与邦交国帕劳之间的旅游泡泡，同行的美国驻帕劳大使魏若翰引起广泛的注意。在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被中国划走之后，目前台湾在太平洋地区只剩下帕劳、马绍尔群岛、鲁鲁和图瓦鲁四个邦交国家。美国政府都在去年底台北法生效之后积极协助台湾巩固邦交，魏若翰的访问台湾即被视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在魏若翰之前，美台外交官在前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解除美台交往限制之后，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包括荷兰、法国、普罗旺斯、布鲁塞尔世贸组织、日本、伯利兹等地展开了接触。美台官员会面的消息和照片大多数都是由美国主动去公开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屿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孙晓雅说，奥林肯国务卿4月9日批准了与台湾更自由的关系，鼓励美国行政当局与台湾的接触，以便更好地反映美台之间更加广泛与更深化的非官方关系。 這個同之前2015年到今年年初的準則相比是往前邁進巨大一步。他鼓勵美國行政部門官員與台灣對口接觸，解除很多使到雙方處理共同關注議題更複雜化的繁瑣限制。在4月初被台灣傳媒傳出可能接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首位女性處長的孫曉雅，上個禮拜與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田光宗在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就美台在太平洋地區夥伴關係舉行對談時做出上述的表示。兩個人亦都提到了美台在此地區的合作以及怎樣應對中國影響力擴張的問題。孫曉雅說美國支持台灣為其外交夥伴所做的努力，亦都在度同台灣進行一些援助合作，對台灣四個太平洋島嶼外交夥伴的合作更是具有互相加強的作用。他說他並非發展的專家，但很清楚的是當你訪問這四個國家的時候，他們都是小型經濟，你真是必須確定來自捐助方的援助。美國、台灣、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等等，他們不會互相重疊，而是經過協調，具有互補性，不會留下很大的縫隙。孫曉雅以美台在馬紹爾群島的新冠疫苗合作為例表示，這是一個美台相互強化協作的最佳的範例。美國提供包括馬紹爾群島在內的三個自由聯繫邦，另外兩個為帕勞和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新冠疫苗，但這個莫德納疫苗需要冷凍去儲存，台灣能夠提供採購凍箱的額外資金，而對美國提供的疫苗協助是極為必要的。他說美國提供帕勞的疫苗協助使到帕勞得以與台灣啟動旅遊泡泡，希望這樣會有助帕勞經濟恢復，因為他們的經濟主要是依賴旅遊。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田光宗亦都表示，他認為北京一直持續在度試圖通過取得關鍵地點的所有權利都獲得戰略的優勢，台灣和美國則是共同努力防範中國削弱地區民主的戰略夥伴。他說通過有條件的基礎設施承諾及「一帶一路」倡議的貸款一方，我認為中國尋求擴大在全球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力，並將大量原材料和勞工出口到全世界，包括太平洋地區在內。他說中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及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對他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和軍事挑戰，因此北京對地區的援助分配亦都在這個大戰略的規劃中。這個就是為什麼所羅門群島及基里巴斯被從台灣挖走了。田光宗說在這兩個國家與台灣斷交之後，中國就立即派出團隊到基里巴斯鳳凰環礁的坎頓島去研究建立飛機跑道的可行性。中國企業亦都企圖與所羅門群島的圖拉吉島簽署一個75年的租約。通過這些涉及我們邦交國的發展，很清楚的是中國不單止要削弱台灣的國際存在，實際上亦都在將地區平衡傾斜到對他們有利的方向。最近太平洋島國論壇 PIF 因為秘書長選舉爭議陷入了分裂，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五個成員國帕勞、魯魯、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馬紹爾群島和基里巴斯集體退出論壇，一些人擔憂這個發展可能令到中國有機可乘。傳統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洛曼問田光宗，這樣對台灣是否有所影響呢？田光宗回答表示，混亂的是台灣最不想在這個地區見到的事情。在五個邦交國的密克尼亞西亞國家中，帕勞、魯魯和馬紹爾群島是台灣的三個邦交國，台灣希望這些邦交國能夠在論壇秘書長選舉的問題上繼續維持地區的團結與和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